太阳刚刚落山，森林里一片漆黑。灌木丛中藏着一只巨大的蜥蜴状生物。从鼻子的尖端到尾巴的曲线，它仍然像一尊雕像。只有它那双锐利的眼睛在动，左闪右闪。当它闻到晚餐的味道时，它的鼻孔抽动着。多汁的小昆虫，巨型蜥蜴准备猛扑时，突然，地面隆隆作响，摇晃起来。动物们四处奔跑，可怜的蜥蜴生物几乎被碾过。愤怒的，他转过身去看看是什么造成了所有的混乱。咕噜，一头可怕的野兽正在林间小道上冲锋。它比最高的树还高，皮肤像岩石一样粗糙。不好了，猎人要变成猎物了吗？这不是故事。这些生物实际上在很久很久以前就生活在地球上，一个没有人类、狗或鸟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海洋中的猛犸象、恐龙、巨型昆虫，甚至是凶猛的鱼类生物，还有一些奇形怪状的植物，与我们今天的植物不同。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科学。一个非常特殊的科学分支称为古生物学，发音为 paleontology。 古生物学是对很多很多年前生活在地球上的植物和动物的研究。古生物学家是研究这门科学的科学家。正如古老宫殿的废墟可以告诉我们关于一位国王的事情，比如他的宝座有多么宏伟，或者他最喜欢的武器是什么？地球深处也有一些线索可以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古代动物的事情，动物保存在石头里。这些动物生活在数百万年前，远早于类人猿或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它们的遗体如何不腐烂腐烂？它们是如何保存下来的？好吧，当这些生物死去并腐烂时，它们会被一层又一层的土壤掩埋。皮肉腐烂消失，唯有坚硬的骨头和牙齿，因为泥土压得严严实实，才得以保留下来。所有这些层层土壤，连同骨头，都变得坚硬，变成了岩石。植物和动物遗骸作为印记，保存在这块岩石中，称为化石。当科学家们第一次发现埋在地表下的巨大骨头时，他们并不知道这些是什么。这些骨头比他们所知道的任何动物都要大。骨头有树干那么长，头骨有机动车那么大，牙齿有冰淇淋弹筒那么大，爪子有刀子那么大。他们不断地以不同的方式将骨头放在一起，看看他们是否能想出一种他们认识的动物。最后，一切都像拼图一样卡入到位。古生物学家可以从动物的骨骼中了解很多关于动物的信息。例如，如果腿部的骨骼比前肢的骨骼大得多，那么这只动物就有可能用两条腿走路。就像我们刚才遇到的那个巨大的生物一样，那个可怕的生物叫做霸王龙，简称 T-Rex。 如果所有腿的骨头大小都相等，那么这种动物很可能是四肢行走，就像梁龙一样，它有四条粗壮的腿和一个很长的脖子。它们的牙齿化石为了解古代生物喜欢吃什么提供了很好的线索。许多骷髅有长而锋利的牙齿，适合吃肉。有些骷髅有扁平、宽阔且光滑的牙齿，适合咀嚼树叶和树皮。它们很适合咀嚼树叶和树皮。所以我们知道也有一些吃素的恐龙。但科学家并不总能找到完整的骨骼。他们只发现了几根骨头，这里是一根手指，那里是一根肋骨，或者可能只是脊柱上的几块骨头。 并非所有的化石都是骨头。有些只是标记，就像我们在软泥上行走时留下的脚印。恐龙也留下了脚印，在这些脚印消失之前，土壤已经覆盖了一层层的沙子和岩石。因此，这些指纹在数百万年内都完好无损。事实上，通过测量足迹之间的距离，古生物学家可以推测出这种动物的身高。他们还可以说出它是如何站立和行走的。一些最奇怪的化石痕迹是植物留下的。古生物学家发现了今天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形状有趣的叶子和花朵。但这是最有趣的线索。知道这可能是什么吗？是足球吗？是炮弹吗？是鸡蛋吗？这是正确的。这是一个鸡蛋。一个巨大的化石蛋。科学家们发现了完整的蛋，里面甚至还有未孵化的小恐龙的轮廓。也许它们在孵化之前就被山体滑坡或火山熔岩掩埋了。在蒙古，科学家们发现了蛋和一具成年恐龙的骨架，这些恐龙正处于攻击姿势。他们以为大恐龙早餐想吃煎蛋，是来吃鸡蛋的。他们将它命名为 Oviraptor， 意思是猎蛋者。很快，他们开始在不同姿势的偷蛋龙骨骼附近发现许多化石蛋。他们意识到它实际上是保护自己的蛋的父母恐龙，而不是试图吃掉它们。最不公平的是， Oviraptor 这个名字被保留了下来。正如您可能已经猜到的那样，我们还不完全了解这些生物。有很多线索不太对劲，有些线索放在一起全错了。科学家们仍在努力弄清楚它们。有很多挖掘工作要做。你想成为一名古生物学家并帮助解决一些谜团吗？你在等什么？拿起铲子，认识一些来自过去的其他迷人生物。长毛猛犸象，这些动物与大象有关，常有15英尺长的象牙。鱼龙，这些生物看起来像鱼，但实际上是生活在海中的爬行动物。鱼龙这个名字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鱼蜥蜴。熊犬，这些动物既不是熊也不是狗，而是与熊和狗都有亲缘关系的一群动物。云联语言学院，西安，邓毅阳。